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什么是偶像呢？不单是看得到的那些神像，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喜爱它，倚靠它超过上帝，他们让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那就是偶像。因此偶像很可能是爱情、孩子、金钱、梦想，更可能是我们的自我中心。我们所期待想要的是我们的偶像，人创造依靠这些偶像，背后是人的骄傲，相信我可以靠自己掌握一切，这样的骄傲神要管教刑罚。我们不清楚我们有哪些偶像，唯有神光照鉴察提醒我们，才能看到自己的黑暗，真正悔改。我们思想什么是偶像的虚空，拜偶像的人会落入到怎么样的大危机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44章，创造的神与被造的偶像。前一章提到了神创造救赎，以及神挑战偶像，哪一个偶像能够向上帝清楚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呢？并且提到人的忘恩与背约。这一章再次提到神拣选以色列，神的独一与偶像的虚空。一到五节是神拣选以色列，第一节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知道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。这一段强调独一的神拣选以色列，神亲切的呼唤他的子民，你是我的仆人，神差遣与神同工的。以色列是神所知道的，神知道我们每一个高山低谷、困难危机，神继续施行拯救平安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，神从万民中拣选他的子民，认识主、服侍主，现在要聆听神的话。到了新约，你我更是神所拣选差遣，神呼唤我们积极聆听神，与神相遇，对焦基督。第二节，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。这里回到我们的源头，生命的起点是神造作，神所创造，从我们出胎神就造就塑造形成我们，并且我们一路上神帮助我们，不断鼓励扶持我们，蒙神何等的慈爱啊！并且神对他的仆人说，不要害怕。神深深知道我们所面对环境的挑战、外在的攻击、内心的恐慌，因此神勉励我们不要看自己，要看上帝，看我们是神的仆人，蒙神拣选。耶稣伦是以色列的别名，强调是神所钟爱的选民。第三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神应许赐下水泉、江河浇灌干渴的、干渴的人、干渴的沙漠。神赐下水泉带来生命，从水引申到圣灵。神应许将圣灵浇灌给我们的后裔。圣灵是三位一体至高的神，何等奇妙！圣灵乐意充满浇灌我们，让我们领受神一切的应许福分。神要将他的福浇灌我们的子孙。生命需要水，灵魂需要圣灵，这是根本需要。如果离开了神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一事无成，无法完成神的工作。因此我们每一天要呼求圣灵的充满。约翰·威斯利在18世纪英国属灵低潮时候，读到这个经文，得着复兴的意象。他在祷告中记录，主不是仅要救我一个人，他要浇灌整个干渴的世代，更新后裔，使国度大有突破，成为卫理公会强调圣灵更新下一代得着火热的重要经文，激励教会看重青年复兴、家庭信仰的传承。第四节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得着水泉，神赐给我们生命生长起来，像水边的草茂盛，像河畔的杨柳。丰盛的水泉带来丰富的生命恩典，你我领受圣灵，生命也可以百分百像耶稣活出荣耀美好。第五节，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所以神子民要深度的认识神，向神立约，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我生命的主权来源依靠唯独在神里面，都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就是被称为雅各， 加入雅各的行列，可以指外邦人看到神给神子民的美好，要加入以色列的行列。到了新约，透过我们彰显神的美好，信靠主的荣耀，积极加入教会，成为神子民，要亲手写上归耶和华的，将归永恒主，写在自己的手上。深刻的认识更在我们的生活中表达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身份的认同。愿主的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在地上承认主，主在天上承认我们，要自称为以色列，以以色列的名字为自己命名，加入以色列的行列，成为合主所用的工人。六到八节强调除神以外别无神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这一段强调神的独一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，率领管理以色列，是以色列的救赎主，赎回以色列，是以色列保护者，至敬的亲属。这一章不断提到这个字，人无力自救，被罪恶掳掠，黑暗掳掠，无法保护自己，唯有神能保护拯救我们。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力得胜的将军。我们的神是首先的，在万有以先创造管理万有。我们的神是末后的，掌管历史的终局，掌管事情的胜败，统管一切配得敬拜。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神用这么多的介绍形容神为他百姓所做的工作，我们要认识感恩。威廉克里面对许多偶像林立的异邦世界，常常用这个经文宣告，唯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是首先与末后，他的救恩超越万邦偶像，强调在普世宣教中对独一真神的坚持，传扬福音。第七节，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神提出清楚的证据，证明神的至高独一。谁能向神？神设立古时的名，设立他的子民，并且谁能向神宣告预言，指出未来一定会成就的事呢？只有神掌管历史，决定一切，神的旨意必然会成就。我们要敬畏神。第八节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神掌管万有，设立子民，救赎子民。神命令我们不要害怕，尽管因着犯罪我们被刑罚，但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的见证。我们的顺服成为外邦的祝福，我们的软弱也成为万民的提醒，只有我们更多的认识主，顺服主，成为正面的见证。神从古时就清楚预言神公义的属性，呼喊我们来敬畏他。除神以外没有真神，没有磐石，没有避难所，没有保障，地上人倚靠的一切金钱资源都不可靠，唯有神是我们的依靠。九到二十节提到的是偶像的虚空，九到十二节铁匠造偶像，第九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，他们所喜悦的都无一处，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，无所知晓，他们便觉羞愧。这段提醒我们偶像的虚空，首先提到偶像是怎么来的，制造偶像雕刻的尽都虚空，是无用之辈，什么也不是，人是何等的软弱，因此人造的偶像更是软弱无能，一无是处，他们所喜悦的都没有益处，意思是他们看为无价之宝的偶像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当危机临到的时候，想要依靠偶像，却发现这些偶像一无所知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依靠偶像的落入羞愧。我们要依靠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不要靠偶像。第十节，谁制造神像，铸造无益的偶像？这里强调神的至高独一，谁制造神像，铸造偶像是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人制造偶像想要得着利益，得着益处，偶像的本质是无益的，拜偶像内心的真相要利用偶像得着利益，满足私欲，落入黑暗。十一节，看哪，他的同伴都必羞愧，工匠也不过是人，任他们聚会，任他们站立，都必惧怕，一同羞愧。人靠自己的方法造偶像，靠偶像甚至同业工会彼此为伴，彼此勉励。但这里说制造偶像的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比别人优秀高明， 偶像的制造者是人，偶像当然不会高过他的制造者，即便他们站立与神对峙，必然惧怕羞愧。偶像的本质是虚空无义，拜偶像的人也落入虚空无义。十二节，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，用锤打铁器，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，他饥饿而无力，不喝水而发倦。这里详细的说明了造偶像的过程，铸造偶像，铁匠把金属在木炭中烧热融化，用锤子锤打，打造想要的形状，即便打造了再逼真，惟妙惟肖，但不要忘记，它的本质没有改变，就是一块金属。制造偶像的人本身的力量有限，膀臂已经很有力了，捶打，但是必然疲惫，不喝水发倦，不吃东西无力。人何等的有限，人的力量何等的有限，因此人所制造出来的偶像力量有限，至终落入虚空。我们思想，我们的人生是依靠独一的真神，还是人造的偶像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44章，创造的神与被造的偶像。经文提到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拣选以色列，至高的主，而对比铁匠所造的偶像的虚空。13到17节是木匠造偶像，13节木匠拉线，用笔画出样子，用袍子刨成形状，用圆尺画了模样，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，好住在房屋中。这里说明木匠造偶像的过程，拉线量好距离，用墨斗画线，用笔画出样子，轮廓做记号，各种的工具雕刻，模仿人的体态做成人的形状，看起来有人的俊美，住在庙宇中。不管偶像怎么样的逼真，怎么样像人，他永远不是人， 无法活动，没有气息，无法帮助人。偶像可以制造一个外表的假象，让人得到一些假的平安，最后都是虚空。十四节，他砍伐香柏树，又取柞树和橡树，在树林中悬定了一棵。他栽种松树，得雨长养。这些木匠砍伐香柏树，用最好的木头选定一棵来雕刻，栽种松树，得雨长大，让树木作为偶像。其实一切的生命从神而来，雨水植物的生长是神的工作，但当人忘了神，以为可以靠自己带来，都是虚空。树节，这树仍可用以烧火，他自己去一些烤火，又烧着烤饼，而且做神像跪拜，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。人用树木有很多的用处，可以用来烧火取暖，把木头当作燃料，又用火烧饼供应人食物，同样的木头却做神像，人去拜他，向他叩拜，以为人所造的是神，通过膜拜他可以得好处，何等愚拙。人造偶像的虚空，把偶像当作一个工具，如同取暖的工具、烧饼的工具、心灵寄托的工具，背后是以人为中心操弄偶像。其实人自己知道这些都是虚空，但期待一个心灵的慰藉拐杖，一方面拜偶像，一方面嘲笑偶像，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何等矛盾。十六节，他把一分烧在火中，把一分烤肉吃饱，自己烤火了，说啊哈，我暖和了，我见火了。一块树木三种用途，第一个，烧在火中取暖，用火的热度使人暖和；第二，是用木材生火烤肉吃东西。偶像也是人自己欺骗满足自己。十七节，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，就是雕刻的偶像。他向这偶像夫妇叩拜祷告，他说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。木头第三个用处，剩下的做一个神像雕刻叩拜，向他祷告，求你拯救我，何等无知。明明人造偶像，人却要去求他，让他来帮助自己，这是何等的愚拙啊！背后其实人相信的是自己。关键时刻，这些偶像完全无用。十八到二十节会陷入无知昏迷。十八节，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，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，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。这里提到拜偶像的人会落入无知的刑罚中，他们不知道不思想不明白，他们做得很愚蠢。为什么人会拜自己手所造的呢？因为神封闭他们的眼，他们眼睛被涂抹看不到，塞住他们的心，失去思考分辨的能力，落入愚昧。当人不认识神，一定落入黑暗，迷惑自以为是，可怕的光景。十九节，谁心里也不醒悟，也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，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，在炭火上烤过饼，我也烤过肉吃，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？我岂可像木墩子叩拜呢？人心里不醒悟，没有人细心思想，动脑筋思想醒悟过来，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，可能拥有地上短暂的聪明，却没有属灵认识神的聪明。人不思想，同样的木头，我拿这块木头去取暖烤饼，剩下的竟然可以变成偶像，觉得有用，这是可憎之物，认贼作父，无法思想。二十节，他以灰为食，心中昏迷，使他偏邪，他不能自救，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？拜偶像的人以灰为食，拿灰尘充饥，或在灰堆上进食，追求的只是灰尘虚幻，表面好像有信仰依靠宗教仪式，背后是虚空不丰。这样人心中迷糊，使他偏向邪恶，被迷惑的心使他偏离正道，他的愚昧被愚弄了。人的心一旦迷糊，被谎言抓住，就走黑暗的路，人无法自救。他不知道手上拿的只是一个假神虚晃，以为可以依靠，落入更大的黑暗。21到24节提到了神创造拯救以色列。21节，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前文提到拜偶像的虚空无知，相反，以色列认识敬拜真神，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，何等有福。 这里再一次呼唤雅各以色列神的仆人，神所创造差遣使用，听神子民要纪念这事，神奇妙的创造拯救，我们要纪念不要忘记，因为神不忘记我们，神造就我们不忘记人，我们也不要忘记神。二十二节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向薄云灭没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我们要记得神为我们所做的拯救工作，神涂抹人的过犯罪恶，人的背叛无知，如同后云消散薄云灭没，神使我们的罪完全离开我们，不留下任何一点踪影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而我们这群蒙神拯救的子民要归向神，转向神，因为神救赎了我们。求神打开我们眼睛，看到人无法改变自己的黑暗愚拙，唯有神能。我们一定要看见罪恶带给我们何等大的伤害，带给人极大的黑暗瑕疵，因着神的怜悯涂抹我们的罪，因着主的宝血付上极重的代价，我们要回应主。当马丁路德面对内心极大的罪疚、宗教的重担，他读到这个经文，他说，神不是因着我的努力而接纳我，乃是他亲自涂抹我的罪，像云雾消散。这个经文加深他因信称义的神学，并且强调救赎完全是恩典的根基。二三节，诸天啊，应当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，地的深处啊，应当欢呼，众山应当发声歌唱，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，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当神使拯救救赎神的子民，要带来全面的复兴，诸天歌唱，地的深处，地理上的深处，或是灵界最黑暗的地方，都要欢呼，因为神救赎的工作彰显了。福音的角度，耶稣透过死败坏掌死权，击碎死亡，带来全面的生命平安，众山歌唱，树木赞美。当神的子民得救，就带给全地极大的祝福。罗马书第八章，受造万物，等待神的种子显现，来复兴大地。你我受造目的为了荣耀神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二十四节，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，谁与我同在呢？神创造万物，没有任何的偶像与神同在，神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，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在神面前平起平坐，显明神的至大独一。从以色列人出胎蒙神创造造就救赎，神不断向人启示神的独一至高，我们要思想神，思想永恒，认识敬畏主。二十五、二十六节提到了颠覆偶像，二十五节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是占卜的癫狂，是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。神的大能要颠覆一切偶像，神是说假话，说空话，可以翻译成巫师，让他们兆头失效，他们的印证神迹的大能失去效果，使占卜的癫狂成为愚昧狂妄，使人夸口的智慧退后，推翻人的计谋，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拙，人依靠了现出愚笨。二十六节，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，我使者的谋算成就，轮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，轮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，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。上一节神使拜偶像成为愚妄失败，这一节神使神的仆人领受真理话语立定，一定会成就，谋算成就，耶路撒冷因着犯罪被刑罚，而神怜悯临到的时候重新有人居住，荒场被重建，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就，我们要信靠神的话。二七到二十八是颠覆大地与列国，二七节对深渊说你干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，神的大能成就一切，颠覆大地，神吩咐深渊大海江河枯干，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走红海，神拯救。二十八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上帝的旨意临到万国万民，古列王波斯帝国的君王在神的大手下成为神的牧人，神委派他牧养各个国家，一方面刑罚抵挡的国家，二方面下令重建耶路撒冷，立稳圣殿的根基，下令被掳人可以归回重建圣殿，恢复敬拜。国际政治在神的掌权下，我们要信靠神，仰望神。这章的要节是第八节， 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我们认识至高的神，要单单跟随神。我们思想我以什么身份为荣，我的生活在见证什么呢？我生命中是否有一些欺骗我的偶像，我要如何除掉呢？我们来祷告。呼求主打开圣徒的眼睛，看见在真神以外什么是我的最爱，我的依靠，我的偶像呢？并看到偶像所带来的虚空、虚无、愚拙，让我们速速悔改，远离偶像，用生命见证主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44章，偶像尽都虚空，上帝掌管一切，拣选神子民，施行拯救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